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主题啊，有一点点变化啊，是行为证实称义。行为证实称义啊，我也是在准备的时候，然后越来越默想，感觉这个比较更加贴切一点。在我开始分享之前呢，我还需要给大家再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啊，在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个经文当中，还有就是上一次我们也学的那个雅各书二章十四到二十节里面，在这里雅各所讨论的，和保罗在其他书信所讨论的非常不一样啊，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很大的不同。保罗主要是教导。在罗马书里面、加拉太书里面、以弗所书里面，主要教导说，人称义，是怎么称义呢？因信称义，而且是只是单单的因着信称义，就是我们得救恩，只是方法呢，只是借着信心，没有行为，不是因为我们的美德，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好事，不是我们的好行为，而且这个。保罗教导的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清楚，而且在他的书信里面也经常会提到说，信心能够使人产生顺服神的行为，信心能够使人产生这个善良的行为，善行。这是保罗的教导。我们在雅各书里面所学习的，跟信心、跟救恩、跟行为也有关系啊，但是和保罗教导的非常不一样。雅各所教导的重点就是说，你的行为能够证明你有没有信心啊，你的行为能够证明你有没有得救，能够证明你，包括今天我们下来要看，能够证明你有没有被称为义啊，被称为义啊。今天，感谢主，我们来到新的地方啊，条件很好，我就给大家稍微。画一个简单的图啊，我需要大家来非常详细的了解我们今天所要学的经文的重点在哪里，重点在哪里，帮助我们来理解今天的经文啊。
我想这个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啊。
其实救恩和称义在圣经当中，他所强调的是差不多有很大的相同的，一个人称义他就得救了，一个得救的人肯定是一个被称义的人，你没有被神称为义，你就不可能得救，在罗马书里面很清楚很清楚，义人必因信得生，保罗讲的很清楚，义人必因信得生，就是你被称为义你就得救了，其实是有很大的相同的。保罗所讲的重点就是说。一个人的信心能够产生救恩，也能够产生行为，后面那个行为是顺服神命令的行为，或者是善行的行为啊，在神眼中所谓善的事，这是保罗的教导啊。信心可以使你有救恩，可以使你来遵行神的命令，这是保罗所教导的。他在教导这个真理的时候，主要是来传福音的，让那些不信人来相信，你信耶稣就得永生，信耶稣他主要是来传扬神的福音的啊，这是保罗的教导，
最主要用于传扬神的福音。但是我们今天所学的不是上面的啊，我们今天所学的是雅各的教导，
雅各的教导不要这么看，要倒过来看啊。
一个人的行为证实你有没有信心，一个人的行为也证实你有没有得救，有没有称义，这是雅各的教导。最主要的目的是来敌对那些夸口的人
啊，那些有很多当时的所谓的基督徒说我信，但是他根本就没有顺服神的命令啊，不是用来，最主要的目的不是用来传扬福音，是用来为神的福音辩护啊，是为了辩护敌对那些错误的 主要是敌对那些错误的。
所以有很大的不同啊。今天我们所专注的中心在这里，行为正是一个人有没有被称为义。
上一次我所给大家分享的主要是行为正是一个人到底有没有信心，但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行为正是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得救，到底有没有被称为义。有行为就你就你是一个真的称义的人，没有行为你就不是一个称义的人，你就没有救恩。在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当中啊，我们会很清楚的来看啊，很清楚的会看顺服的行为证实你有没有被称为义，就是你有称义和我给大家讲过了，和救恩是同样的啊，在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里面同样的概念啊。我们首先来看亚伯拉罕21节到24节啊，顺服的行为证实称义啊。21节圣经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啊，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啊，在这里雅各描写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祖宗啊，你要记得他写这封信主要写给啊分散在各地的以色列人啊，最主要的收信人是以色列人，那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祖先，是以色列人的祖宗啊，在圣经里面通常他们往上数的话就会数到亚伯拉罕啊，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祖先，从血统上来讲亚伯拉罕，然后后面以撒，在后面雅各啊，他的祖宗亚伯拉罕，当然亚伯拉罕也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啊。雅各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啊，这个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坛上这个事件记载在创世纪啊，记载在创世纪啊第22章。嗯，你和我一起翻到创世纪22章，我们只看最重要的几节啊。22章，其实从第1节到第14节，整个都是亚伯拉罕怎么献以撒。但我们今天我们只看第10节到第14节啊。创世纪22章。第10节到第14节啊，这是亚伯拉罕已经把以撒放在坛上了，是第9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9、第10、第11、第12啊，我们来看这4节啊，9、10、11、12，我们一起来读1、2。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好，圣经我们就读到这里啊。后面亚伯拉罕就看到一只公羊，然后他就把这个公羊献为燔祭来代替他的儿子啊。圣经雅各在我们刚才我给大家读到雅各说啊，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了坛上，已经献上了。还有我们读这个经文，圣经说啊，亚伯拉罕差一点把他儿子以撒给杀了啊。那有人读到这里就想啊，有些诡辩家，就是诡诈的辩论家、诡辩者、诡诈的辩论者，就说哎，亚伯拉罕没有把他儿子给杀了呀，雅各怎么说？虽然是要杀，但是最后没有杀掉。那雅各怎么说？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呢？ 是不是圣经在这里有点出入啊，有点不一样啊？没有，那些人是胡扯，是胡说八道啊。是的，亚伯拉罕确实没有真的，最终没有真的把以撒给杀死，用刀杀死。但是在神的眼中，在神的眼中，从神的眼中来看，亚伯拉罕已经把以撒在坛上杀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他心中已经定义了要杀以撒，这是神的命令啊。神说把你的儿子，前面本章啊，22章创世纪之前，如果你回去读的话，神非常非常清晰的告诉亚伯拉罕，把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就是以撒，连名带姓的讲得特别清楚，献上给我。然后呢，亚伯拉罕就定义了，我要顺服神的命令，这是神的命令，我要顺服神的命令。然后就带着他儿子来到这座山上，然后要献他儿子，然后就拿刀要杀。然后其实在神的眼中，从他刚开始决定要献他儿子到最后，神就知道如果神不拦阻他，他就肯定把他儿子献上。所以在神的眼中，在神看来，他就已经把他儿子以撒给献上了，给献上。虽然最终没有把他杀死，那是神不让他杀，但是实际上亚伯拉罕有这个心智，已经定义了，所以在神看来就是已经献上了。圣经在这里没有出入啊。所以你不要听信那些诡辩者胡说八道，也不要听信那些不懂圣经的学者所发出来的谬论啊。而且圣经在雅各书在这里讲说，二章二十一节说，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猛一看来，哇，这个亚伯拉罕的行为非常好，非常讨神喜悦。哇，有的人也发出另外一种疑问。哇，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儿子，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女儿，也像亚伯拉罕一样，筑一座坛，整点柴在下面，把它捆到上面，杀死献给神呢？然后再把它烧掉，燔祭到后来都是还要烧掉的。不可以，我们不可以。这是个大罪，这是个大罪，在圣经当中啊，使儿女惊火的啊，圣经当中旧约里面有提到很清楚，这是在神眼中所憎恶的，这是非常非常大的罪，这是杀人罪。在圣经当中呢，除非神给你有直接的命令，让你献上人祭，就是把人作为祭物献上，除非你有神从神而来的直接的命令，你献上，这是讨神喜悦的。不然的话，这个是个大罪，这个是神所憎恶的啊。除非有神直接的命令，若不然，人祭就是大罪，是神所憎恶的啊。这点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所以你不要看哇，神称赞亚伯拉罕，叫我向他学习吧，把我的儿女，把我的孩子献上，不要这样啊，这是神所憎恶的。你只要敢把你的儿女用木柴的火把它烧死，那神就绝对会用硫磺火湖的火来烧你啊，让你，而且是烧你，也不让你死，让你永远受痛苦。你这是犯大罪，神眼中憎恶的。除非神给你有直接的命令，在这里啊，其实创世纪22章里面，神给亚伯拉罕有直接的命令，让他把他儿子献上。让他把他儿子献上，然后亚伯拉罕呢就顺服神的命令，就把他的儿子带到了那座山上，然后在神眼中呢，他就差一点把他杀了，在神看来他已经把他献上了。雅各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哇，你知道今天的经文实际上是比较难懂的，这是为什么我刚才给你画这个图。今天我们所强调的，所学习的，就是我给大家圈的这个地方，行为证实你的诚意啊，这就是因行为诚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雅各在这里讲的是，诚意的证据是你的行为啊。你好好听了这几句话啊，亚伯拉罕顺服神的行为是他诚意的证据， 换句话说，因行为称义应该这么理解，正确的理解方式，正确的理解是这样的，行为证实称义的真实性，行为证明你顺服神的行为证明了，证实了亚伯拉罕真的被神称为义了，因行为称义啊。如果亚伯拉罕不顺服神，就不听神的话，就根本就不敬畏神，就没有顺服的行为，那他的就算说他自己说他信主，就算他自己说他我已经被神称为义了，那这个他的行为也不能够证明他的被称义证宣称是正确的。所以行为证实称义就是证明你的称义是真实的，这就是证实的意思啊，证明你的称义是不是真实的。如果你有行为，那就因为你的行为证实了你的称义是真的，你是真得救了。如果没有行为，就证明了你的称义是假的，你没有得救。这就是因行为称义的意思，行为证明了你的称义是真还是假。有就因着你的行为证明了你的称义是真的，没有行为就因为你没有行为证明了你的称义得救是假的。听懂了没有啊？上一次我们学的是你的行为，你顺服神的行为，你的善，还有包括你的善行，证明了，能够证明你的信心是真是假。上一次我们学习的啊，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死的，假的，不是活的。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是一个人顺服神的行为，一个人啊行神眼中所看为善的，是这样一种行为，也可以证明你的称义，你的救恩是真是假啊。如果你顺服神的命令啊，那就证明你的称义，你的救恩是真的。没有顺服神的命令，就不听神，就不管神，不顾神，没有行为，那就证明你的称义是假的。所以因行为称义，因行为称义，在这里因行为称义不是说称义的方法是行为，不是，是说称义的证据是行为啊，称义的证据是行为。因为行为是别人可以看得到的啊，别人可以知道的，别人可以了解的。你还记不记得在上一次我给大家分享的时候，特别在第十八节里面，雅各就有挑战，就是说肯定会有人挑战你，你说你信但是你没有行为，肯定会有人挑战你说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一看，那你没有办法，假的人就指不出来。其实当雅各讲完这些让别人把他的行为指给他看一看的时候，他马上提出来亚伯拉罕他所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在圣经当中的亚伯拉罕，在圣经当中的亚伯拉罕，创世纪里面的亚伯拉罕，他可以借着他的行为，他是一个永远存在的挑战者，挑战每一个人。他写在圣经当中，他的信心是真的。为什么？有行为啊，而且他有很多很多行为，很多很多顺服神的行为。雅各只挑了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最有名的、最为别人所知的行为，就把他儿子献在坛上。他还有很多行为，我们的主席带领我们读希伯来书里面就有提到，哇，神刚呼召他的时候他就跟从神出去了，往哪儿去都不知道，这是他的顺服神的行为，也表明了他是有真信心，也表明了那时候他已经得救了，已经称义，称义就是真的啊。亚伯拉罕这个永远的写在圣经当中的挑战者，当你读亚伯拉罕的时候，哇，你就看到亚伯拉罕这个这个信心是真的。还有亚伯拉罕，神为什么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哇，这亚伯拉罕真的是被神称为义了。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行为证明出来了，他是真正得救、真正被神称为义的人。这个待会儿我们还要讲啊。在圣经当中的亚伯拉罕就是个永久的挑战者，挑战那些宣称自己 信主，宣称自己得救，宣称自己已经被神称为义的人，却没有遵行神话语的这些人，挑战他们的信心，告诉他们你的信心跟我的不一样，跟圣经当中的不一样，好好思考思考，好好想一想，你把你的行为行出来让别人看一看，如果别人你能够行出来，就表明你的信心是真的，表明你的诚意是真的，行不出来，对不起，假的，假的。亚伯拉罕借着他顺服的行为证明了他已经被称为义了，已经得救了，已经是个新造的人了，因为只有一个新造的人，只有一个重生的人，才有可能做到顺服神的命令，才有可能像亚伯拉罕一样，当神给我一个命令，哇，虽然这么难，现在我的儿子还能够做到。一个罪仆，一个完全堕落，还处在完全堕落这种状态里面的人，一个罪仆，没有重生的人，他做不到顺服神，他做不到真正的顺服神。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能力做到，他根本就不可能做得到，他是罪的奴仆。我记得在前面几次给大家上主日学的时候，给你画一个新，一个完全堕落的人里面，他全部是罪，他根本就行不出来顺服神的行为。但是亚伯拉罕行得出来啊，这就表明他不是一个罪仆了，他是一个重生的人了，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了，因为他能够真正的顺服神的命令，基督徒，真基督徒都做得到。这就表明他是，他有没有被神称为义啊？他已经被神称为义。做不到的人呢，没办法顺服神，一说啊，要听从神的话语，要饶恕别人，要停止玩游戏，要停止发怨言，要停止犯罪。你一直在犯罪，要停止犯罪，不要再犯罪了。这个人说，哎呀，我做不到啊，让我把游戏删了，哎呦，做不到，咋地都做不到，让我饶恕别人，哎呀，咋地都做不到，努力了千百次都做不到，让我停止犯罪，我就怎么都做不到。这样一种人就表明他的诚意是假的，表明他的救恩是假的。只有罪仆才做不到，新造的人有一个新心在里面，有圣灵的帮助在里面，只要你愿意，很容易就做到。当然我们做不到完美，但是我们做得到遵行神的命令，遵行神的很多命令我们都可以做得到，而且很容易都做得到。我在这里讲的做得到的意思不是做到完美，这是有区别的啊。但是能遵行神的命令，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遵行神，特别是饶恕人这件事情很容易，我愿意靠着圣灵的帮助就饶恕了，而且从此之后就饶恕了。所以一个人的行为可以证明他到底有没有被神真的称为义，没有顺服神的命令的行为就表明他是假的，没有得救，没有被称，很简单。这样的解释也被第22、23节、24节也被这样支持着，22、23节、24节也支持这样正确的圣经的解释。因为22节说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信心是顺服行为的，顺服神命令行为的基础是信心可以产生行为。你看雅各在这里教导跟保罗有一部分是相似的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你看你有真的信心，他就肯定会伴随着有行为，跟保罗的教导相似。后面半部分，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他前面14到20节里面教导的一样，就是说你说你有信心，因为当时雅各最主要的敌对那些口称自己有信心但是没有行为的人，你说你有信心，把你的行为亮出来看一看，你有行为就表明你的信心是真的。所以说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的意思就是说，信心，你的信心因着你的行为才被证明，你的信心是真的，是纯的，不是假的，这就是才得成全的意思，不是说你的信心好像之前是，是有点缺陷，然后有点行为之后啊，好像是更加完美了，没有这种意思，而是说被证实是真的，就是这个意思，才得成全的意思就是被证明了。被证明了是真实的，这就是22节的意思。而且23节圣经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其实你知道吗，雅各在这里讲的就是说，大约30年之后，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这个祭坛上的这个行为，证明了大约三十年之前圣经神给他的评价，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一句话证明了说亚伯拉罕从一开始就是真的被神称为义了，从一开始亚伯拉罕就是真正的信神了，从一开始亚伯拉罕就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了这中间有大概30年的时间差因为这个被神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他为义，是记载在创世纪第15章记载在创世纪15章，然后亚伯拉罕献以撒记载在创世纪22章我为什么讲中间大概有30年，大约有30年的时间呢？因为圣经描写，圣经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算为他的义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使女夏甲还没有成为亚伯拉罕的妾因为这个事件发生在第16章，而且第16章后面说那时候亚伯拉罕以实玛利出生之后亚伯拉罕86岁，就说明在第15章里面神说算他为义的时候，最起码以实玛利出生得需要一年吧，对吧，怀胎10月对吧，一年吧，最起码那个时候最大也就是亚伯拉罕85岁，然后亚伯拉罕100岁有以撒，中间有15年对吧，85到100，15年，那以撒能被现在坛上，而且在走路的时候还能扛着柴，以撒可是扛着柴火去的，还能问自己的爸爸这个柴火什么都有了，这个祭物在哪里呢，能到这种程度最起码也得有10来岁吧，算他大概15岁大概15岁，所以说差不多有30年的时间差。雅各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大约30年之后的顺服的行为，当然不只是这一个顺服的行为，因为亚伯拉罕从一开始就有很多顺服的行为，但是雅各只是挑出了这个最有名的来讲也包括其他的他的顺服的神的行为，都表明了，都证明了，都彰显了，都显明了，亚伯拉罕是真的已经被神称为义了，就是这么简单，这就应验经常所说的这一句话，哇，神那时候称他为义，真的称他为义了，亚伯拉罕是真信的，真得救的，而且不只是在15章里面，在12章里面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已经被神称为义，他就已经有信心的表现，有信心的行为了这就是23节的意思。而且圣经也描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亚伯拉罕在圣经当中也确实会描述为神的朋友神的朋友。第24节，在这里圣经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哇，你知道为什么在今天的这21到26节里面，圣经很难分享，或者说需要很烧脑，需要你好好想一想因为在自从宗教改革之后因信称义这个教义，这个教导被很多人知道，自从马丁路德之后，这个被很多人传讲。大家也都学习这个保罗正推，从信心推到救恩，推到行为，但是反过来推， 证实这样一种教导，圣经那个有很多基督徒或者有很多传道人，有很多甚至神学家没有好好的学习，所以一读到这样类似的经文就很容易想偏了，想错了，解错了。但是雅各在这里呢说的是倒着推，证实啊，证实证明的是真的。圣经在这里讲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在这里的信，雅各从上下文指的就是说不是单单你口中的这种说的信，还得有你的行为。如果只是你口上说的信，因为雅各从一开始说的那个信就是你说你有信心，第十四节对吧，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这信心能救他吗？就是这个人说自己有的信心，这种信心能救他吗？还有下面的信心出现的，你有信心，我有行为，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就是嘴上说的信心。在24节就是说不是单因的信，不是只是口上说的，还得有真实的表现，还得有真实的行为，然后你有真实的行为的时候才表明你是个真诚的，没有的话假的。而且呢真正的信啊，不只是包含知道，我知道神，我也同意他是神，耶和华是神，耶稣是神，耶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也知道也同意。真正的信不只是知道这些，还有相信，还有降服在神的福音之下。真正的信是包含有顺服的行为的。我在这里也需要写一下这个信心，
我们所说的这个信，我们所说的这个信是这样一种信，
不仅知道我也同意圣经的真理，我还愿意降服在神的福音之下。比如说给你传福音，在人刚信主的时候他有顺服的表现，他有顺服的行为的。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会说啊，你是个罪人，你是个完全堕落的人，你犯了什么样的罪，给你讲讲圣经当中的律法啊，你看见妇女动淫念，你就在神眼中你已经犯罪了，所以说你讲一个谎言你就是犯罪了，在神眼中你已经不合格了，不可以上天堂了，你是有罪的，你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然后耶稣呢为你来，为你过一个完全的生活，为你死，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为你复活，要信耶稣啊，最后要信耶稣，你最后说我信。所以做个决志祷告，这有没有行为啊？是不是个顺服的表现呢？是个顺服表现。你相信福音就是你对福音的一个顺服的表现啊。所以人称义怎么可能只是嘴上说说没有表现？有表现，有，只有有了表现才能表明你的救恩是真的，你的被神称义的这种宣称也是真的啊。圣经在这里啊，很奇妙，雅各讲得很好，说不是单因着信，就是不是单单的只是你口中所知道的，所同意的，这是前提，你必须得知道，你不知道你咋信，你就不知道有耶稣你咋能信耶稣啊，你就不同意圣经所讲的耶稣为你死，耶稣为你复活，那你咋能信呢？你得同意，你得信他就是神，最后呢你还得 OK 我信。有很多人经常来教会，知不知道耶稣？知道。知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知道。知不知道耶稣为他死了？知道。知不知道耶稣为他复活了？知道。愿不愿意信？考虑考虑啊，再等等啊，再想想。哎呀，没有这么快，或者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愿意信。你是这样的人吗？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吗？有，据我所知就有。希望你赶紧信耶稣啊，因为你不信耶稣啊，你还要承担你罪恶的代价，你还在神的愤怒之下，将来你肯定会下地狱， 你不信耶稣，实际上你已经选择了不信耶稣，已经选择了灭亡，选择了地狱。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非常愚蠢的选择呢？为什么不选择信耶稣？为什么不选择上天堂？永生和死亡之间做个选择，你为什么要选择死亡呢？天堂和地狱之间做个选择，你为什么要选择地狱呢？神的话语这么清楚，你也听过很多次了，你为什么还要继续考虑考虑呢？为什么还要继续等待等待呢？为什么还要继续留在神的愤怒之下呢？圣经上讲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不信的人都在神的愤怒之下，他的结局已经定了，你为什么要借着你的不信选择地狱呢？选择永生，这是聪明的决定，这是智慧啊！谦卑自己，相信耶稣，你就可以得救啊！但是那些嘴上说我信耶稣，但是却一说遵行神的命令，哎呀，做不到，读读圣经做不到呀，没办法读圣经啊，我读不下去呀。真的吗？啊，这样的人好好想一想，只有行为，顺服神命令的行为才能证明你的救恩是真的。信心本身我看不到，别人看不到，只有什么看得到？你得救没得救我也看不到，我没办法告诉你，这有什么看得到？行为看得到吗？对吧？亚伯拉罕信神，他神命令他，他就把儿子献上，别人都可以看得到，写在圣经当中，你我都可以看得到，而且神让世世代代的人看，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你的信心呢？你说你称义了，你说你得救了，你的行为别人能看得到吗？一说停止犯罪，哎呀，做不到。一说饶恕人，哎呀，做不到。一说不要玩游戏，哎呀，删不了。看着这个，不行，太吸引我了。一说不要爱钱财，哎呀，做不到。咋能不爱钱财？咋能不爱金钱？咋能不贪爱金钱？我少了钱就活不了，咋能不贪爱？哇，不要与世俗为友。咋能不与世俗为友？我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哇，一直与世俗为友，就做不到，而且也不想做。这样的人，你的救恩是假的。根据圣经而言，根据雅各书的真理而言，因为只有你顺服神的话语，才能够证明，才能够表明你的信心是真的，也能够表明你被神称为义了，你的救恩是真的。一旦你有顺服神命令的行为，那你就放心吧，一旦得救，永远得救，你就在一架绝对能到达目的地的飞机上。下面我们来看喇合第25节和26节讨论的喇合，善行证实人的诚意，善行证实诚意。前面是亚伯拉罕，他最主要是对神的顺服，神命令他让他把他儿子献上，他就听了。喇合，神没有直接的命令他要接待善探子，但是他相信神，他爱神的百姓，这两个探子是属神的，爱他的爱主内的弟兄，就接待他们，并且把他们藏起来，也把他们从其他的路给放走了。他的善行证实了，证明了他的诚意是真的，他真得救了，他真信主。在圣经25节就讲妓女喇合，哇，这个跟亚伯拉罕有个很大的对比，你知道吗？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哇，亚伯拉罕是被以色列人非常尊敬的一位人啊。喇合，雅各人妓女喇合，哇，你别说在当时的时代，在今天呢，做个妓女的都被人看不起，对吧？一提到哇，你那小区里面，或者是我有时候看我们的新闻呢，说某某某那个吃饭的地方有那么几个女人老不正经或者怎么怎么样，这种新闻出来，哇，这大家看到这种人都讨厌他，都鄙视他，确实他犯罪也别人也确实鄙视他。 所以你提到妓女哪个，哇，跟祖宗亚伯拉罕、雅各把他们俩这两个例子放在一起，雅各是有特别用意的啊。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是非常受尊敬的，拉俄是个妓女，是非常受鄙视的社会下层人物，在社会上非常没有地位。亚伯拉罕是非常有地位的，在以色列人心目当中那是非常有地位的。亚伯拉罕是个男人，拉俄是个女人，对吧？然后亚伯拉罕非常尊贵，拉俄非常卑微。所以但是雅各就偏偏特意的把他俩放在一起，这两个例子放在一起，他为了使他的读者能够明白说，不论而且亚伯拉罕是一个以色列人，拉合是一个外邦人啊，不论民族，不论贵贱，不分男女，不分贫穷或者富足，亚伯拉罕很富足，拉合应该很贫穷，应该是很贫穷的。不管这些外在的条件如何，不论你是贫穷还是富足，不论你是男的是女的，不论你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不论你是尊贵的还是卑贱的，所有真正称义的人，所有真正被神称义的人，所有真正得救的人都有行为，都有行为。亚伯拉罕有，拉合也有，拉合就是雅各所要讲的，你这个说自己嘴上信耶稣却没有行为的人，还说自己称义，你的根据从哪里来？如果你是个尊贵的人，看看亚伯拉罕；你是个卑微的人，看看拉合。不分民族，不分国界，不分卑贱，真正被神称为义的人，真信徒，他都有善行。你呢？你还有什么理由去说我没有行为，但是我被神称为义了，我得救了？没有。这就是雅各的用意，就是让读者明白，不分种族，不分贵贱，所有真信徒都有行为。你如果没有，那对不起，就没有被神称为义，没有得救。这是雅各的用意。而且在圣经在这里讲说，拉合接待使者，接待就是接待那两个探子，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圣经讲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其实就和前面亚伯拉罕那个意思是一样的，不也一样借着他的行为，因着他的行为证实了他的称义是真的吗？证实了他已经真正得救了吗？证明他已经当时真信神了吗？是的，因着行为他确实称义了，因为行为证明了他的称义是真的，没有行为就证明称义是假的，那就因行为称义，就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得救的方法是行为，是得救的证据是行为，这行为可以证明。这个拉合的故事记载在约书亚记，和翻到约书亚记，第二章。拉合这个故事挺长的，但是我们也只看最主要的几节啊，我们就从第九节看到第十三节。约书亚记第二章，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这是拉合说的话，拉合对探子说的话。约书亚记第二章，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这是拉合对两个探子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一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
因为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在我们刚才读的这几节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喇合的信心，知道同意，喇合也相信。你看第九节，喇合刚开始就说我知道，知道对吧，他知道，他知道耶和华把这地赐给以色列人啊，他知道神，知道神，知道神还叫耶和华守约的神啊，他知道，他知道这个真理，知道神是神，而且他也同意神确实是神。你看这个第十一节后半节，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哇，这是他，他同不同意耶和华是神呢？同意啊，这讲得很清楚啊，耶和华你们神是上天天上的神，地上的神，哇，一切都归他所管，所以他知道，他也同意。
喇合的信心，知道同意，
他也相信，他也相信啊，而且你看第十二节，他说我，他的相信他是有行为的表现的，有行为的表现的。他说我恩待你们，我既是恩待你们，咋恩待他？喇合怎么恩待两个探子了？喇合把两个探子寄到他家里面，然后那个耶利哥王来派那个人来捉拿探子的时候，喇合把他们藏起来了，把这两个探子藏起来了，对他们好，爱他们，这是一个有爱心啊，是一个有真正行为的表现。而且他还后来还把这两个人给从别的路放出去了，雅各也提到这些了。而且这个两个探子走之前还告诉喇合说，你把你的窗户上系个红绳，朱红线绳啊，喇合也系上。这个第二十一节，这都是表明他已经从这个外邦的异教徒的这种状态，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信神的人。他爱神的百姓，他为什么耶利哥王是他的王啊？他应该把这两个探子给送出去，但是没有，他爱以色列，就是因为他已经信了以色列的神，他爱以色列，他爱心的表现，他也是有真正信的，他是有证据的，有行为来证据的，所以他的。因为他的信已经有证据了，所以他就已经肯定被神称义了。因行为称义，因行为证明他的称义是真实的，证明他的称义是真实的。你和我呢？我们的信只是前两个吗？当时有很多人是前两个，没有第三个，没有行为的表现。雅各就责备他们，斥责他们，整个第二章14到26节都是在斥责他。然后最后雅各又重复了之前说过的话，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就好像一个尸体一样，一个死人没有灵魂了，躺在地上不会说话不会动，你喂他饭他不吃啊，叫他他不起来，死了。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行为不仅可以证明你有没有救恩，也可以证明你信心是真是假，也可以证明你救恩是真是假，也可以证明你的称义是真是假。这就是雅各在这里面的教导。今天这样的信息比较少听到，比较少听到。遵行神话语的行为，还有就是善行，在行神眼中所看为善的事，是检验一个人信心真假的试金石，也是检验一个人称义与否的准绳。这类的教导在圣经当中也很多，在彼得前后书里面，在约翰一二三书里面都有很多这类的教导。我们也需要学习，我们也需要检验自己信心是真是假，看看你能不能顺服神的话。所以以后你听完弟兄姐妹告诉你，你不要再犯罪了，你要爱弟兄姐妹， 你要鼓励弟兄姐妹，你要饶恕弟兄姐妹，你可不可以说我做不到啊？这个不是理由，在圣经。只有没得救的人才做不到，得救的人都做得到。说不要爱金钱，要爱，要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也不要说，哎呀，我做不到呀。你做得到，真信徒做得到，假信徒做不到。特别这样的信息，在雅各书这里的信息特别适合于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他们特别需要学习，学习这个雅各书的教导，特别需要学习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彼得前后书。为什么？因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从小就很会演戏，很会骗人，也很会骗自己，啊，从小在教会当中长大。从小参加主日学，从小来教会，所以自然而然的觉得自己肯定真信耶稣了，我肯定得救了，我肯定诚意了，我的信心绝对是真的。爸爸妈妈就这样告诉我，然后我也这样相信，旁边的牧师、自己的父母、自己的朋友都这样认为，啊，我已经真信耶稣了，我就信心是真的，我诚意是真的，我在一架绝对会到达目的地的飞机上，他也这样想。但是呢，过了小学，过了中学，到了大学，或者到了你们这边高中叫，就是我们那边的高中啊，就是过完中学之后那个学校，他的行为表明他从来没有珍惜耶稣，他的行为表明他从来就没有得救，就像卖主的犹大一样，他不信主。他不来教会了，他也不参加教会的活动了，他也说我不信了。有很多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好好的需要好好学学这个圣经，需要好好的检验检验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如果你家里面你有孩子，你需要从小教导他神的话语，教他神话语的同时，不要只是教导保罗所强调的，也要教导雅各所强调的这个真理，让他好好检查检查自己是不是真有信心，是不是真诚意，是不是真得救，当他确保真信耶稣，防止再出现说过了几年之后你才发现，哇，这个孩子从一开始就没真信，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事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自己省察，让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也特别教导我们自己的孩子，这些神的话是必不可少，特别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回应祷告。好，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借着你的真理，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中间还没有信靠主耶稣的人，主，求你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快快的来相信主耶稣基督，能够得到永生。主也帮助我们这些宣称我们自己相信你的人，让我们也检查我们自己的信心，让我们也确保我们真的已经相信耶稣了，真的已经被你称为义了，真的已经得到救恩了，让我们有确据。主啊，主，求你能够帮助我们，也特别求你能够恩待我们的子女，让他们从小也能够真正的相信你。谢谢你愿意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